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宝贝的孩子，你所有的都是我们的，你一切的都是给我们的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感恩，也非常大的安全，因为活着因为是属主了，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感动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帮助我们不忘记我们的核心身份。我们知道活着就是为了要扩展天父的国度，活着就是要荣耀你的主圣名。我们祷告求你圣灵常常充满我们，以致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，不看这个世界，不看这外在的环境，只看见你的应许，只看见你的同在。现在我们也用信心朝见你的脸，你用脸来帮助我们，你的脸是笑容的脸，是 smile 的脸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再次用信心来读你的话，让你的话落实在我们心灵深处，以致我们都能够专心来走在你的道路当中，胜过这个世界。赞美主，天父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以西结书44章哦。那你看到前面几章呢，有了圣殿，有了圣屋，然后有了祭坛之后，你看到吗？神荣耀就回来了，神的荣耀就回来了。因为人真的是对了，事就会对了，人要对，事情就会对。这应用在属灵法则也是如此。所以上帝看到我们真实的悔改，上帝看到我们真实的愿意回到上帝圣洁的道路，上帝总是给人机会的。好，今天你焦点在一个人身上，一种人都是祭司，祭司的身上。祭司呢，他主要是叫亲近神。祭司呢，是从十二支派里面的利未支派出来的。利未这个支派很特别，是神特别拣选的，像亚伦就是哈。那这摩西也是从利未出来的。那这分别出来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跟神连结在一起 ，union 要连结在一起，或者结合在一起，或者呢是联合在一起的。这是上帝给祭司很重要的工作，所以祭司呢是要非常的喜乐，因为祭司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，结合在一起的，连接在一起的，合而为一的。所以祭司呢是最靠近神的。所以我们在新约很感恩，人人皆祭司，人人都能够亲近神，透过了大祭司耶稣基督，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至圣所，到施恩宝座面前，跟神不再有距离，不要透过别人，自己就可以跟神来亲近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祭司的工作，如果失职会发生什么事？如果尽忠又有什么样的祝福？那祭司该做什么？今天这一章都讲得非常清楚，所以好好的读，我们就能够得到祝福。好，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来读来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，那门关闭了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
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，所以必须关闭。至于王，他必须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。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。”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，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，我就俯伏在地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，你要放在心上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”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来，他又带我回到圣地。好，这个他，我们讲上次有看到一个人很像这个耶稣一样，就带了以西结量的这殿，要怎么样里外都要照神的殿来建照神的方式来建殿。好，他又带回到圣地的地方。好，圣地圈起来，我们要记得这圣地呢叫做分别为圣的意思。以色列地呢，这个地不是最漂亮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有神的应许，有神的同在，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了。如果到了以色列，其实很多的山地不毛之地，那右边又是阿拉伯，左边又地中海，它就夹在当中啊。它大概台湾的六分大概这个大概是六分大左右啦，比台湾小太多了但是呢，它却能够成为世界上的焦点，是因为神同在。神应许在那个地方。那为什么叫圣地呢？因为有一群圣民居住在当中，因为神称那个地方居住人一定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一样，我们被称为圣民呢，圣洁的百姓，凡事都要走向圣洁的道路。如果你慢慢变坏或者变质，到最后变成恶民的话，上帝一定会把他赶出去，重新整理这块地，那到时候你们愿意悔改之后就再回来了。 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是上帝你看到从过去到现在做的工作，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因为那一块地要充满了败坏在当中。你想想看，摩西啊不能进到圣洁之地啊，他就啊心里面很难过。到最后一周之后，他就写下了啊这个生命记。那写下生命记之后，就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进去会发生什么事，告诉他们一定要懂得上帝的律法，有这个祝福山跟咒诅山。好像过去的40年前西乃山宣布上帝的诫命一样，你们要遵守，要好好看重神的话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一定要分别为圣，因为那地里面的百姓哈，这个迦南人啊，这个亚摩利人呢，他们都跟啊这个地呢，完全的是啊败坏的啊，败坏这个地，所以你们进去要完全铲除这地的百姓，因为他们罪恶满盈啊，已经神等待400年了。等待400年，他们都越来越恶，整个地里面充满了这些败坏在当中。大概有三大项，第一个就是淫乱，淫乱在那块地，那块地已经遭受这个淫乱太多了，包括外遇啊、小三啊、离婚啊、通奸啊、乱伦啊，或是男女的这个男跟男啊行这个交合啊，女跟女行交，还有甚至跟受交，都在那块地，整个地都受到极大污染，所以神说要完全这个清除啊，铲除哦，赶除。第二个是不公不义，在整个社会当中，就等于说越穷人呢就越穷，越富有呢就越富有，像现在一样，很多人很有钱的，很穷的有钱，然后高利贷，那贪婪呢，然后放这个高利贷，然后欺压这些孤儿的寡妇，然后对社会很多那些弱势团体是不问的，特别那些眼睛看不到的、耳朵听不到的孤儿寡妇，这些呢全部都被忽略掉的，所以充满不公不义，所以充满了贪婪、自私、自傲、自我中心，这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子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最糟糕的是拜偶像。拜偶像，到处都融入在偶像的这样的文化当中，所以有这些迷信啊、通灵啊、邪术都在当地的时候，然后更糟糕的，他们有这些大地之母的庙到处都是这个叫亚瑟拉。那这个拜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庙祭在当中，包括男的祭啊、男祭还有女祭，他们相信只要有这个拜偶像跟这男女祭啊，有这个性交的工这样的动作的话，就会丰收，就会多产，所以整个社会是很乱的，所以神要他们进去要铲除这些，因为他们是邪恶的百姓，因为这块地要成为圣洁之地。你读了生命记，就再三可以听的看得到，原来神在告诫他们进去的时候，你们要分别为圣，你们一定要活出圣洁的样子，所以神给你们话。神给你们很多的诫命跟律法，这些帮助你们活出圣洁。所以进去呢要打仗不仅是外面的仗，里面的仗也要打。里面有什么仗？就是有这些试探，进到的地方有很多的试探在当中，所以里外都要打。今天一样，我们要看见下一个阶段，神给我们应许了，里面外面都要打，不是只是应许就会白白来。我们要去得地为业，要进去得地为业，要打仗，要胜过试探，这地呢要分别为圣，才是属我们的产业。这是神让我们看见过去历史就是如此的。所以再回来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败坏了，他们进到邪恶了，他们这个妥协了，就变成邪恶百姓一样，神也让他们被赶出去，被掳到外地去嘛，因为这个地已经不再是圣地，所以神会出手，会管教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只要他们70年悔改，彻底悔改，愿意悔改，神就让他们回到这块地了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个背景。好，他说我又回到圣地，朝东的外门，那门关闭了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。好，把它必须关闭画这个画起来。为什么必须关闭呢？因为上帝荣耀已经回来了，权力在，你看到神荣耀像光已经进到什么殿里面了，从哪个地方进去？从东门，从大门进去这个叫 Golden Gate 就是金门的意思，关起来。现在你看到耶路撒冷门还是关起来，东门关起来。这门关起来意思有两个意思，意思第一个，它是专属于神进去的地方，就神或者王才可以进去，这个门百姓都不能通，包括祭司都不行，他只能从北门或南门进去。东门是这个关乎这神进去的，这神的门是完全是圣洁的，而且分别为圣。第二个要关的意思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神已经进到圣殿里面了， 所以不再离开，所以关起来了，不会再离开就关起来的，是这个两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到以西结看了一定非常的感动。好，第三节出现一个人、出现一个词叫做自以王，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不是 king， 他是 prince， 是王子的意思。自以王子，什么是王子呢？就是君王的孩子嘛，叫王子嘛。有人说君王的孩子其实就讲到谁呢？讲到等一下讲的祭司。祭司在神看起来都是君王的孩子，因为只有他们会亲近神，这很独特，好像你到皇宫一样，可以进出的是谁呢？当然是他的孩子了，其他人呢都关关、要经过审问嘛，审查才可以进去了，平民不能随便进到什么、皇宫里面，但是王子是可以的，因为王就在里面，神就是我们的王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王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出了，那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哦。好，你看到自由王呢，他也要进到神的殿当中，他说他要从其他的门，可能南门北门进去。好，这个是王子进去之后要跟神来同坐，然后一起吃饼，看到这个吗？神乐意跟他们分享这饼，只有这种人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饼，那这是祭司了。这些所有的祭物是留给谁吃的？祭司吃嘛，无论是素祭、赎愆祭、赎罪祭，有没有这些呢？平安祭都是留给祭司的，而且献的时候，昨天读了，都是要完整的，没有残缺的，没有残疾的，是在、这个鱼、这个羊当中是最肥的，要献给神的，不能有那个残缺的。那这些呢，有些是完全烧光的叫燔祭，有些是留下最好的后腿啊，这些尾巴、这些最棒的哈，留给谁呢？给祭司吃。所以祭司呢就像王子一样，像公主一样，可以进出神的殿，再来呢享受上帝各样最肥美的恩典，就是祭司这特别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当祭司的时候啊，应该最开心了，应该最喜乐，因为这个职分不是所有人才有，只有祭司才有，好像公主王子一样，可以进到神的殿吃喝神的饼，神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啊，这是神要我们看见的。好，那看到接下来哦，他又带我从北门来到殿前，我观看见耶和华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，我就俯伏在地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又带他进到殿的这个这个内院哈，你看到在内院的时候，他看到哇，圣殿里面充满荣光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个殿是石头切成的，哇，殿里面充满荣光，那个光很强啊。你看到殿的这个什么窗户都有开始荣光都射出来了，神同在，所以我相信以西结一定非常感动，神荣耀回来了，神荣耀回来了，盼望这个东门呢关起来，永远就不要再离开了，你就永远住在当中，你在的话我们就有救了，你在的话我们就平安了，你在了我们就安全了，一直看重上帝的同在。所以以西结到最后你看到第四十四章的时候，他已经泪流满面，很感动，因为前面很凄惨嘛，到最后后面呢复兴来到了，非常的感动，代表说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要看到复兴临到台湾，要效法以西结，有对神的话有信心，对神的应许有信心，相信神要、来复兴台湾，那教会要像以西结一样，对神的话是耐心不断祷告，相信董事到第四十章开始复兴就来到了、不要只是前面几章就放弃了，很凄惨就放弃了，继续坚持下去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边来，他看见之后就俯伏在地敬拜神，敬畏神。那第五节说耶和华对我说，说什么话呢？他说人子以西结，我对你所说的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，要用眼看用耳听，并且要留心殿宇和圣殿一切出入之处。好，神让他看见上帝荣耀灵同在，在圣殿当中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，他俯伏在神面前，神的声音就来到了，所以他看见并且什么听见，看见异象，然后圣经、告诉我们说以西结呢就开始要听到上帝对异象的解说。好，解说什么呢？注意看，来，他说人子啊，我要对你说圣殿中一切的典章跟、这个法则，代表说你第一个件事情你要看重上帝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祭司的话，他本来就是祭司嘛， OK， 你是个祭司的话，你 请你一定要记得要看重殿中一切的典章跟法则，简单的讲就是上帝的律法， 律法从摩西五经里面有人统计大概613条左右的律法，每一条都很重要，特别是生命记再讲第二次了，613条都要注意看。所以他们鼓励他们，摩西五经就是妥拉的意思，一年至少读一次。我们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一年至少读经一遍，要熟悉上帝的律法。你要注意这件事情，他说殿中一切典章法则你都要放在什么心上，你要看重，把神的话已经放在你心上了。怎么放在心上呢？有几个步骤，很重要的关键。第一个，用眼什么看。所以要不要读经啊？
要。
而且这用眼看呢，它是英文讲的什么呢？ Look carefully是什么呢？很专心，很小心，很专注看，不是看 newspaper 看了就过去看报纸一样。 No， 是很小心去研读它的，用你的眼睛去看，细细去看，叫做 looking carefully。 好，再来他说用耳什么听，你怎么听得到呢？你一边读一边念出来嘛，你就听到你在读什么圣经嘛，你要对自己复诵嘛，神的话不要离开你的什么口嘛，这是不是讲的生命这个约书亚讲的嘛，第一章第八节嘛，就是你要看并且要诵读出来，不用大声，它是读出声出来。好，这样子神的话才能够放在你心上。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常常是非常的草率或是马虎。弟兄姐妹，用你的眼看，用你的口读出来，上帝的话是要读出来。再来呢，留心什么？第二件事情，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他当祭司告诉他，第一件事情就要看重神的话，看重神的话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要注意圣殿。圣殿是什么？这个圣殿代表什么呢？像今天你我一样，因为我们就新约嘛，我们新约人的身体就是神的什么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注意殿。过去为什么殿被破坏了？为什么殿到最后被销毁了？因为殿的看守人没有看好嘛，祭司没有看好殿嘛。今天我们也是祭司，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，大家聚在一起两三个人就是神的教会了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守教会，也看守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殿。所以身体的殿呢，不能随便毁坏的。上次讲过，包括身体的健康，还有心灵的健康、灵性的健康，都要注意。他说要注意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要注意殿宇和圣地一切的出入之处。什么叫出入呢？就可以进出了。什么人可以进到神的殿呢？什么人可以离开神的殿呢？进出，那个是入口吗？或者是门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用个人来讲，你的眼睛是让世界进来的地方，你的耳朵是让世界什么进来的地方，所以眼睛耳朵都要保守住，不然进到你的什么里面来了。你的嘴巴会进来的是什么？会影响你的身体的，这个都要常常记录的，这点不要看了就把它看下去了。有些事情不能让你继续再看的，不然世界就会进来了，恶毒就进来了，邪恶就进来，败坏就进来了，污秽就进来了。耳朵也是如此，要分别为圣，不要什么声音都是觉得从神来。有些魔鬼常常跟你讲话呢，常常觉得这是神来的，常常想到过去，想到这些问题，想到困难，想到人家骂你的事，哇，常常这边念念不忘一直进来。要注意，这边告诉我们要和圣的一切出入之地都要分别为圣，不要让他随便进来，要懂得保护你的眼睛、耳朵、嘴巴，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用在教会也是如此，两三个人就是什么教会哟。如果有人在批评教会，你要说不要再讲了。OK， 如果有人把世界的败坏异端带到我们的群体小组，要拒绝。有属世的，有为污秽的，让我们没有信心的，让我们远离神的，这些所有的消息，全部都要抵挡掉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一句污秽言语都不要出口啊！这就是要我们保守我们的殿。为什么要讲这？因为不要再陷入过去的错误了，让世界 让邪恶败坏都融入在这个地里面，所以圣地呢就变成污秽之地、咒诅之地。好，这个就是一开始他就告诉他这件事情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九节，第二段啊，第二段一百钱来，你要对那。
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，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，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，又背了我的约，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，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，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中的外邦人，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，都不可入我的圣地。
好，第二段来，他就在讲啊，以西结，你要注意，你过去第一个身份就是祭司，后来当先师，后来当什么呢？当了看守人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你要对悖逆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行了一切可憎的事，当够了吧？所以当祭司的，知道上帝的心，也看重上帝的话，昼夜默想上帝的话。接下来，上帝的荣耀回来了，你要把上帝的典章、法则清清楚楚的教导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再犯过去的错了。让他们能够持守圣洁，圣洁呢，上帝的荣耀就同在；不圣洁，上帝荣耀的灵就会再离开，就这么简单。愿神帮助我们，都知道上帝是荣耀的神，圣洁的神。我们要持守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好，他就指出他们行了什么可憎的事，而且可憎的事已经够了。什么叫当够了？就是恶贯满盈了了，已经太够了 ，over 了，满出来了。就是很大的一个上帝很感叹的话。圣经在新约告诉我们说，当被圣灵什么充满，不是被罪恶充满，恶贯满就是满出来的意思了。所以神说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，你看到他们做了多么让神难过的事呢？好，这边讲到第七节，你们把我的食物，就是这些脂油，就是他们献五祭，不是吗？有这些燔祭啊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这些食物献给神的，包括脂油，还有他动物的血，献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外邦人领进我的圣殿，把身心未受割礼外邦人画起来。你看，未受割礼外邦人代表着这些异教徒，可能这些异教的祭司、异教的这些术士，都把他邀请到圣殿当中。在那边直接啊，怎么在那做法拜他们偶像，好，然后呢，也用上帝的这些脂油、上帝的这些祭呢，献给这些偶像呢，那直接玷污上帝的殿，好，背上帝的约，你们在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，所以把上帝的殿呢当成庙看一样呢，所以直接羞辱上帝啊，哇，你看到吗？上帝说够了，你们把这些异教的祭司都带到我们里面来。当场在羞辱上帝的这些庙，所以你稍微看一下，在前面几章啊，在东门口啊，在北门口也看到有些妇女在拜月亮、太阳，看到吗？有吗？在吊这个什么圣殿的内院开始有些祭司，还有七十个长老，不是一直在拜吗？就是讲这个祭司带进来，集体在行邪淫，就是在拜偶像的意思。这个罪呢很重很重，直接就是羞辱上帝的意思，玷污圣殿，并且羞辱神。他神说够了。好，第二个在第八节，你们有没有看守我的圣物，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，代表说以色列的祭司他们失职，上帝交给你们的，你在圣殿当中就是要什么，好好的看守圣殿，你现在呢自己失职也交给别人了，把你的权交给别人了，这是失职啊，不忠心的管家，这个是一个失责失职，不忠心的情况。好，第九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中的外邦人，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，都不可入我的什么圣地。哦，这生命记早就告诉我们的，神这个地呢只交给谁？这个殿只交给祭司，就祭司能够在这个内院，在殿当中来服侍，其他的百姓，连以色列百姓都不可以进入。那你为什么让这身心未受割礼的 这些祭司外邦人祭司进到神的殿呢？根本是在藐视上帝的话，污染上帝的圣殿哦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为什么神指出祭司这么重要，祭司如果没有敬重的话，会带来整个以色列国家的沦亡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看到四节第十节到十四节又更加的严重的事，我们看到十到十一十四预备请。
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有利未人远离我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，照管殿门，在殿中供职，必为民宰杀燔牲祭和平安牲祭，必站在民前侍候他们。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侍候这些民，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，所以我向他们起誓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不可亲近我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，就是至圣的物，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的事的报应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一切的事，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。
好，这是第三段，你看到吗？如果祭司失职的话已经很糟糕了，接下来你看祭司如果出现这样情况会更糟糕。我们看到第十节，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代表说这十二支派会迷失了，迷路了，好 lost， 好像这个羊一样走迷了。怎么办呢？走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下半段讲得很清楚，有利未人远离我，主要是利未人就是祭司，祭司先远离神，祭司离弃神，百姓就会走迷。有看到这个相关联了？原来在讲到教会了。教会如果不再亲近神，不再敬畏神，不再靠近神，不再服侍神，因为教会就是祭司嘛，人人皆祭司嘛，大家如果远离神，这个社会就会走迷了。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重要性呢？教会很重要，基督徒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你的孩子都会走迷。如果牧师师母不敬畏神，这个教会也会走到什么迷失的方向当中，这是直接的影响啊！所以要常常为了祭司祷告，祭司很重要，要住在神的殿中，要渴慕亲近神。我就一件事情，就是住在神的殿中，赞扬他的荣美，我全心全力的爱这位神。当他越敬畏神，越靠近神，忠心服侍神，这个国家就平安，百姓就会敬畏神。上如果正，下梁也会正了；上如果不正，下梁就歪了了。所以领袖非常重要，不要小看你的职分。你当一个家长，当组长，都要从敬畏神开始，要渴慕神，要一年比一年更加亲近神。这个月比上个月更爱神，今天比昨天更加渴慕神，这是祭司的渴望。这样子你越靠近神，越靠近神，整个国家就走向正确的道路，百姓就不会误入歧途。好，你看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他们偶像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什么罪孽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祭司呀，本来是被神拣选，特别是利未人，利未刚刚讲过了，就是什么联合的意思，结合的意思，跟神要联合，跟百姓要联合在一起，因为祭司就是中间人，他不仅要跟神联合，要跟百姓联合，让他们都能够跟神更加的亲近，这是祭司主要的工作，祭司要做这些事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如果他已经远离了，那百姓当然远离了，他走迷了，下面都走迷了。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，神也会惩罚的。他讲到三次，他说这种祭司呢，随从他们的偶像，好，随从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什么罪孽。原来随从偶像，偶像让祭司离开了神。也许你我没有拜这些老妈妈啦、关公啊，这些没有，但是什么是你的偶像呢？什么事情是让我们拦阻我们更加亲近的呢？什么人事物让我们跟神越远离的，那个就是偶像。 也许你不是金钱是你的偶像，可能孩子是你的偶像，可能事业是你的偶像，可能你的兴趣你的嗜好可能成你的偶像，都有可能的。偶像会拦阻我们亲近神的，一定要忏悔悔改。这些不能拦阻我们祭司亲近神的，都是我们的偶像。OK， 所以你看到吗？如果这偶像拦阻了祭司，那不再亲近神了，百姓走迷啊，这个家人都走迷了。但神说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十节出现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什么罪孽？那英文的啊，这个什么？他直接讲什么呢？就 consequence 这个字 ，consequence 这个意思是你们要担当自己的后果了，你必担当你自己的后果，因为你失职，你种什么就要收什么，那叫后果嘛，是吗？是，所以有基督徒，你不当子，你失职了，你不要怪神。啊，我的孩子怎么这样子不敬畏神？你要问自己有没有敬畏神吗？对不对？孩子遭奸计，你要问自己有没有敬畏神吗？哦，有没有照生命记讲一样？有没有常常像第六章一样讲的？有没有在路上跟他谈谈耶稣的事啊？在床上也讲啊，在车上也讲啊，常常跟他讲神的事啊。啊，你自己有没有生传呢？有没有好见证啊？还是自己讲说啊，抽烟不好，自己在 smoking 啊，对不对？自己在冒烟，那女孩子就 confused 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要对人家要亲切，可是对孩子哒哒哒哒哒，机关枪一支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父母亲也不敬啊，不会孝敬啊，女孩子会学什么？这个都是直接的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罪孽担当罪孽就是担当那个后果。很像我们的家庭都要注意这件事，我们要明白。好，你看出现三次，第二节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什么罪孽，十二节讲一遍，第十三节又讲一遍，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还有所行可憎之事的什么报应。担当担当担当，你不当上帝给你的职责，你就当你自己的嘛，包括什么报应、后果、羞辱，看到这个吗？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你说牧师啊，我很敬畏神啊，可是我孩子不是啊，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我的意思不是说就这样子而已，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用生命去影响他。 OK， 如果他们在世界很久，很容易就会迷失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在路上就谈耶稣的事啊，那用上帝的生命活出来，那你看不见，其实我们都在影响他们了。这个叫生命影响生命啦，影响生命。所以你看到，简单来讲，这一段来讲就是祭司若远离神，百姓就会走迷。祭司远离神，百姓就会走迷。整段就讲这个，那结果就自己要担自己的罪，担自己的羞辱，担自己的报应啊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哈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第十二节有讲出来，成为以色列家罪孽的什么绊脚石？愿神祝福我们都成为别人的垫脚石，让他们更加往上走，往上升，往上爬，更高一层，不是让人家绊倒。要记得要成为别人的垫脚石，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这就是我们要成全下一代的目的了，让他们比我们怎么更好，他在我们肩膀上更高，更加高。这祭司如果做对的话，这个整个就拉起来了，无论是道德，无论是在各层面，都会被神所祝福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个第二段的地方，但是其中还有一节，来第十四节，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一切的事，并做其中一切什么当做的事，把然而圈起来，这代表什么？一个转换，一个口气。上帝说，虽然过去这些利未人不尽忠不尽走，带来整个以色列的败坏，然后这个地大大受玷污，然后到最后神就这个出手了，把他们全部赶出去啊，哦，借着这个外邦人把他们掳掠在外地到巴比伦去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然而这代表说，只要他们在外地愿意悔改，祭司可以再回来服侍我的。 看到这恩典了吗？只要看你愿意悔改，神说然而我要使他们还回到这个殿当中，继续做看守，继续侍奉，继续呢来亲近我，做我一切的善工。你看到神的慈爱了没？看到神的怜悯了没？神总是给人机会，只要你真实的悔改，即使你犯错了，你过去当牧师，你过去当传道，你过去当全时间的侍奉主人，你走错了，但有一天你悔改了，神说我还可以用你的。你过去当宣教士，但是现在没有了，后来因为你再回来，神会不会再用你呢？可以的。然而就这个意思，你过去当小组长可能一段子又怎么样了，但神说你 OK 的，你只要愿意回来，上帝还是可以用你的。请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不是神说、哦、就把它切掉就完全切掉了，没有，只要愿意悔改，因为呼召跟恩赐是不会什么收回的嘛。有没有讲这个？所以只要愿意悔改，回到那条路，上帝还是用。只是很可惜啦，像以色列百姓呢，哇，70年就在外地受折磨嘛，不要的折磨，不该有的折磨，就白白受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学聪明的地方，继续忠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另外一群也是祭司、哦、也是利未人，但是是从撒杜子孙出来的，但是这群呢是忠心的，不失职的。虽然国家已经沦亡了，但是他们忠心到底啊，啊，国家整个迷信了，整个都是沦陷，但是他们忠心持守到最后一刻，这种祭司呢也写下来了。我们看一下他们有什么祝福，有什么样学习的真理。我们看到15节开始读啊，15节读到27，15到27，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杜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，将自由与血献给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，就近我桌前侍奉我。守我所吩咐的，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，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，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，要穿细麻布裤子，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，不可剃头，也不可容发求长长，只可剪发。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，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。他们要使我的名和圣道俗的分别，又使他们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。有尊颂的是，他们应当站立判断，要按我的典章判断。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，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。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，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和弟兄和未嫁的人的姐妹沾污自己。祭司洁净之后必再计算七日，当他进内院进圣所，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，要为自己献赎罪祭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前面讲到利未人这种的哈，已经被神拣选的，被神命定的，主要是亲近神，然后呢也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是祭司的工作。但是你知道利未支派里面也出现这边的是这种叫做撒杜的子孙，他们呢是当职的，他们呢是当责的，他们呢是尽忠持守的。所以你看下来，你会发现到原来这些人呢有很重要的祭司的美德在当中。他们做什么，他们活出什么，今天给我们效法的榜样，以致我们就知道哦，要怎么样当好的祭司，好，忠心到底的祭司，顺服到底的祭司。好，第一个来15节，以色列人走迷、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杜的子孙仍看守我。撒杜的子孙是指在所罗门王的时候，从大卫所罗门王的时候，在祭司里面有出现一个就是撒杜的，他们呢非常支持 非常尽忠，从所罗门的有殿开始，他们就忠心到底的。所以你在立位当中，你看到有一些立位的不同的，有点像不同的宗族出现，这个叫撒度的子孙。他们呢，看到这个地方吗？以色列面走迷的时候，大家都离开神的时候，大家都行败坏的时候，但是他们说仍看守我的什么圣所，把它圈起来。所以你看到第一个祭司要做什么呢？看守，看守圣所，他的工作就是活在神的殿中，要看住这个北门啊、东门啊、南门啊，有没有让邪恶进来啊？他们工作轮班在做这个守办的工作，他们必须要看守。祭司的工作就这个，所以今天我们人人皆祭司，我们要看守教会，教会有没有异端进来啊？有没有世俗进来啊？请问记得哦，教会不要老是想到我们整个群体，哇，六七百人，从两三个人就是教会。你的小组有没有看守住啊？有没有很多的异端进来呀？有没有很多世界的进来呀？污秽进来，要看守住。祭司的工作得看守，看住，不要让这些邪恶进来，那些不洁不能进来，那世界不能进来。好，第二个，他们必什么亲近我。第二个工作什么？亲近神，跟神要敬拜，亲吻上帝，亲近神。神说：“你亲近我，必什么？亲近你。” OK， 亲近神。第三个呢？侍奉我，愿神帮助我们。我们被神这个拯救受洗之后，要知道你是祭司。祭司呢，就开始要教导他，要保守你的眼睛，保守你的耳朵，让这世界不要进来。好，这个好像比较消极，但是积极什么？你的心要开始什么？喜欢亲近耶稣，再来呢？喜欢什么？服侍主。所以被拯救很重要的是为了什么？侍奉，不是受完洗就没事。No， 你要记得，你被救就是要侍奉这救你的主，亲近他，侍奉他。所以人人皆祭司，人人都要侍奉的意思啦，不是只是做礼拜。No。你要做礼拜 OK， 但是你要也来敬拜神，也要来在礼拜当中要来服侍神，要服侍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要侍奉，没有闲懒的。因为祭司没有闲懒的，只要轮班你就要尽忠，小事上都要忠心，因为你在看守神的殿。 OK， 接下来咯，并要侍立在我的什么面前，把它侍立化起来。除了我们要亲近神，要来侍奉神，四个要什么呢？侍立在神的面前。什么叫侍立？就是像我现在站着了，站在那当中，我的神就是我的主人，我就站在他旁边。主人说：“你现在给我去拿个拖鞋。”我就刚去了，回来就拿给他，好，就站。主人没有说什么话，我说就一直站在那个地方，我就是站地 stand by， 他要做什么，吩咐我什么，就去走。那个叫侍立。有时候没有说话，但是我在他旁边，那个叫做侍立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？撒母为什么老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这么精准？因为他常常侍立在神旁边。如果你的启示要有恩膏能力，要侍奉神，要侍立在神的旁边，常常亲近神，神一叫你就I'm here。 不要老是写什么不要叫我，请叫他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他。常常写都是写别人，有没有？请大家记得要写的 yes。如果你写 yes， 牧师也常会叫你，师母也常常叫你的。你常常写 no， 你脸就是很垮，你要看到你要闪了。为什么老是写 no 嘛？要写 yes， I am here， 请叫我。不要老是脸都垮垮，找别人，找别人。祭司要看困难的，要洗的啊，看到就你就在旁边。我很喜欢用那种人，就是常常在冒在我旁边的，没事就晃在旁边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渴望被用，我会想教他的。如果看到我就闪啊，我也想到那这种也很难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怕嘛，是吗？是，戆戆都不要紧。天恶的后他固然的，是不是？是吗？那个是势力的态度。我们从小事都可以知道我们的态度，现在在教都是在教态度啊。祭司的态度很重要， 祭司的态度很重要。如果你真的想侍奉神，小事上就忠心，小事上有忠心。你渴慕当先知吗？常常贴近先知，他要你做什么你赶快去做，你就会得到先知的赏赐了。我接待过一些先知，上帝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了。哇，把最好的给他，为他开车，为他送的，把我们的房间最主卧的房子给他住，弄得香香的，那住得很舒服。先当仆人开始，侍立在旁边。约书亚也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撒母耳也不是这样子吗？是的。你不要只羡慕他，哇，功力高强。他还服侍过 Kiss Greg。 我们一定要渴慕亲近神，从小事开始。如果你弹琴要恩高，跟那些弹琴有恩高的人在，常常服侍他们。如果你小组要牧养，你要找那个牧养很强的，看那个服侍他们，你就会得到这种产业了啦。以利沙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因为他紧紧不，他赶到南边天海角我就去，一站又一站嘛。但是我们常常不是啊，流流的放弃啊，自己过自己的生活。态度很重要，态度会决定你一生的命定。接下来看第十六节，这个十五节第下半段。好，势力在我面前，将子由于学献给我。好，所以祭司第五个工作什么呢？要献祭。好，代表人献在神面前。好，那为他们代求。十六节，来，他们必进入我的什么圣所，就近我的桌前。好，第六个态度，要常常在神的陈设桌安排那个无效饼，放在陈设桌。陈设桌代表放了无效饼，那个饼总共有六块，前面应该说有十二块，前面六块，后面六块，代表这个圣经六十六卷书一样。要每一天都要看陈设饼，每一天陈设饼在不在啊？要换陈设饼，要好好的吃陈设饼。这些代表说，祭司要读神的话，要大大的渴望神的话，让六十六卷书都充满在你的心灵的胃口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就是陈设饼要做的时候。好，接下来十四节十七，他们进内院必穿什么细麻衣。好，从十七、十八、十九就讲到他们在服侍的衣服。好，他们要穿什么呢？细麻衣。细麻衣代表说是代表属天的意思。好，那个职才是属天的，非常透汗的。那进到神的殿当中呢，要穿细麻衣，要分别为圣，属天的意思。到了内院呢，好，还有殿内供职的时候，不可穿什么毛衣，因为毛衣呢是属地的意思，你穿毛衣就会流汗了。教导我们一件事，我们常常讲说，哇，祭司的服饰是细麻衣的服饰，代表什么？清省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，是靠上帝的启示，靠上帝的引导，靠上帝的这些指示在当中，不是靠自己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十八节，他们头上要穿要戴细麻衣的裹头巾，腰穿细麻衣的布裤子，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好，出汗有几个意思，第一个就靠自己，第二个呢，出汗代表咒诅的意思。你看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不是亚当要泪流什么汗流满面嘛，才得糊口，这是不是咒诅了？是了。看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一个流血的地方就是客西马尼园，他的汗跟血是什么杂在一起吗？是代表什么？咒诅来到了。 OK， 所以这个是咒诅的意思。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不是靠自己的意思，也不是说我们不要预备，是告诉我们说要单单依靠圣灵的引导，不能努力就好，靠自己要果断的做出决定。 No， 要靠上帝的启示，靠上帝的话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穿细麻衣。再来呢，十九节，当你服侍完的时候，在这个脱下这个细麻衣的衣服，在圣屋前几章有讲到后，圣屋要把它换下来要穿一般的衣服才可以到了外院去，不然这圣衣呢，你看它威力多强，会使百姓什么成圣哦。 因为你进去就是到至圣所，到圣所，上帝会让你成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二十节你看到有讲到啊，不可剃头发，也不可使这个发留长长的，要只要什么剪发就可以，不会把它剃光哈，剃光头啊，最近不是流行剃光头吗 ？OK， 好，但是这个流行剃光头是要选举用的了哈 ，OK。但是这边的剃光头哈，不是哦，还有留什么？这个发啊，这个发，这个叫留什么？这个叫发柳的地方有没有？是指什么意思？就跟异教有关的、啊，特别是家里面有死人的、啊，叫理光头。然后呢，有这些异教的仪式在当中，比如说做漆啦，有没有这些？有没有理光头啦？然后呢，也不可以剪头发啦，很乱啊，胡子是指什么？只跟这些异教的丧礼有关的、啊，祭司不行，祭司千万不要跟这些融入在一起。跟文化要完全分别为圣，讲到这个东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祭司进到内院的时候不可以喝酒。我们很清楚，以佛所说教导我们，酒会使人什么放荡。不然你在祭司，你在怎么服侍呢？对吗？然后再来也搞不清楚了，神的话也搞不清楚。接下来要判断人家的什么诉讼嘛？那你这样啊，被酒精充满的不清楚啊，怎么会判断正确呢？所以不可以喝酒。再来呢，婚姻也非常重要。啊、婚姻是什么呢？你看到不可以娶寡妇或者被休的妇女，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是处女或者祭司以儿什么寡妇，所以代表说神看重祭司的婚姻，祭司的家庭要纯正，要合神的心意、啊、这个就用到我们的教牧书信就讲到这个嘛。如果你想当执事、啊、要当这个、啊、监督，当长老，你的婚姻重不重要啊？重要，除了切莫善功，婚姻很重要，因为上帝看重婚姻，你的婚姻要稳住啊，你这样才能够服侍啊，不然你这拉扯怎么办呢？哇、哦，比如说你这样当祭司啊，可你先生不是啊，你先生呢是还没信主啊，所以常常就在拉扯嘛，你要来敬拜神，哇、哦，你要来十一奉献，他就跟你放话了，有没有？哇、哦，很拉扯，你要把孩子带到圣殿，他就把他带到世界。然后你说我要读主日学，他不用，我要读英语去了，我要读什么艺术啦，读什么，是不是很大拉扯？是，所以记得当祭司的，你嫁娶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同样信仰，这讲到以色列后裔是到同样的信仰，才不会什么拉扯。那你说我们教会、啊、弟兄少啊，或者姐妹少啊，找不到对象，可不可以教外邦人？是可以的，但是还没到婚姻之前。你可以带他信耶稣吗 ？OK， 但是还有很重要，他需要主观经历神，不是看到你漂亮啊，我信好了，我受洗之，受完之后哇，我就可以得逞了。嗯，骨味都说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只是要你，他不是要你里面的神，所以动机很重要。啊，当然我们祷告求神给你了，一定会好，不要乱嫁娶。宁可我独身没关系、哦、但是神要给我的是同心合一的、哦、能够一起来奔跑属灵的道路，不然你会很拉扯很辛苦，就是道理在这个地方，特别是祭司要记得这件事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二十三节态度来继续讲哦，他们使我的名知道圣属分别，又使他们分辨洁净和不洁净。好，祭司呢，他要使，英文是指什么呢？他说你要去教导我的百姓，要使我的百姓，英文叫 teach my people， 要 teach， 你要使百姓能够分辨属或者圣，再来呢 clean 或 unclean， 需要透过教导，所以教导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你不教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叫做属，这个叫圣呢？这个叫做啊，洁净，这个叫做不洁净，要教导。所以祭司要熟读神的话，特别是摩西五经、啊、要清清楚楚，然后呢我才可以教导你了，我也可以知道对跟错嘛，洁净跟不洁净。所以祭司的工作很重要，祭司除了有态度之外，要熟读神的话。 OK， 再来熟读神的话有做什么事呢？除了教导刚刚讲圣洁啦、不洁这些东西，再来就是争讼的事，就是两方两造什么起冲突了，两造呢有一些诉讼了，怎么办呢？祭司要做判断。今天一样，我们当祭司，哇，你的主人吵起来了， 你要去处理哦，组长去处理啊，啊啊！如果整个教会的，那牧师要去处理了。要知道，那我怎么处理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按着我的什么典章，不是按着我的感觉，按着我的情面啊，我跟你比较好，我就判你比较好。No， 判断是指什么？要指用神的典章，对错。是非都要按着神的话来做判断，不要按人的情面，不要按外表，不是你跟他的关系深厚如何，是按神的典章来做判断。好，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。好，再来，祭司呢还有什么工作？他说要教导，并且要让弟兄姐妹常常要守节。那个节期，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这些节日，一年当中的节日。好，节日有包括逾越节、五旬节、吹角节，还有赎罪日、祝棚节。这个大节日就三个了，就是逾越节，还有再来呢五旬节，再来就是祝棚节。这一年呢的节日都要清清楚楚，然后要提醒他们要守节，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恩情。无论是逾越，无论是五旬，无论是祝棚过年，大家都要到圣殿来朝见神，要把神摆第一，以神为中心，这是祭司该提醒的工作。我祭司就安排 schedule， 一年发生的事都要讲。再来，祭司还很重要的提醒他们，要百姓每个礼拜要守圣日。那圣日是什么？安息日。旧约是守安息日啊，我们在新约呢就是主日啊，耶稣复活的就是所谓的 Sunday， 礼拜天。那在旧约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礼拜六的意思，就是那个要守住。所以呢，有年的，也有什么有周的，看到这个吗？因为让他们亲近神，不要断了这些。所以圣经再三告诉我们，不要停止聚会，停止聚会会变成什么？会养成习惯，就不再什么习惯了。所以这个祭司的工作要不断的提醒。所以当组长要提醒他们不要停止聚会。好，接下来祭司又讲一遍，来第二十五节，不可挨近死尸沾染什么自己。好，不能靠近死尸。好，那如果家人死的话，请大家记得他讲说父母儿女还有什么兄弟姐妹，未嫁的兄弟姐妹，这边呢就要注意的，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丧礼。直接讲的话，就这种三代的直属关系，三代的直属关系你可以参加，其他的呢就不能参加了，因为你是分别出来的，分别为圣，不要沾染这些死尸。但是你如果去参加丧礼之后怎么办呢？他说七天呢都要做洁净之礼，你回来都要自己为自己赎罪祭，要献，要七天，代表昨天讲过那个七代表完整的一次，一次次的献祭啊，这个动物呢牲畜的血会代赎，会洁净，会让我们称义，让我们称圣，一步的往上，总共七天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最后最喜乐的地方就是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，请
祭司必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祭业，我是他们的祭业，素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，他们都可以吃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，首先出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。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，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。无论是鸟是兽，凡致死的或是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吃。
好，最后一段，当我们的态度，我们忠心，我们尽责，我们顺服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话，我们在神的殿当中忠心的这样侍奉主，你看到吗？祭司的祝福或是上帝给祭司的应许是何等的大。好，有什么应许跟祝福呢？来，第二十八节，祭司必有什么产业？看到这字吗？必有什么产业哦？所以你不是贫穷人，你是有产业的。哦，这产业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是他们的产业。我是指谁？神啊！哇，就想到 Graham 牧师讲到那个 adoption， 他的那个什么，他的认养的那个最小十一岁的 boy 嘛，对不对？Max 是不是 ？OK， 就讲说 my， 爸爸一切的都是什么？我的， 这在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大儿子就不晓得这个嘛，所以爸爸跑出来跟大儿子讲：“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 party 呢？”哦，爸爸提醒说：“我说一切都是你的嘛。”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概念哦，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。上帝清楚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神成我们的产业。但是英文讲的更直接了，他说 ：“The only inheritance, only 出现，这代表什么？”我是你唯一的产业，我是你唯一的产业。当我们当祭司的时候，请大家一定要对神有信心，特别全职同工。我要讲是因为你们是属灵的儿女，我告诉你，我爸爸也是，到我这一代也是，我服侍主已经20多年了，从那一天开始没有饿过，只是怕三高而已。要信心，要专心侍奉神，不要担心儿女的这个那个。若神呼召，他就是你的产业，而是唯一的产业。要相信他。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如此。若神是你的神，他说我要成为你的产业。他不仅是神，你的产业，哇，代表这王，你就是孩子，我的女儿就是王子跟公主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的。对神要有信心。好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什么基业？基业就是不要想从以色列百姓跟他们一样得什么基业。他们分到什么？分到土地吗？分到这山，分到那一山吗？分到这一片地吗？你不用担心，这些叫做财产，但是前面叫做什么产业哦？财产叫 possession， 对不对？财产也可以卖啊，也可以抵嘛，但是产业不是，产业就是你拥有了，拿都拿不走。谁是我们的产业啊？神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、安心。过去的祭司比现代的祭司，请问哪一代的祭司比较困难？以前的祭司的，正是如此。他们的生活很贫困，不是吗？是的。现在我们的生活呢，比上一代们舒服多了，多了吗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担心什么？神是我们的产业，记得，神是我们的产业。好，再来，还有更好的，除了这个，神说你会吃更好的，数祭、数罪祭、数千祭，他们都可以什么吃。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，是归谁？祭司。祭司要得着最棒的，包括你所吃的都是最好的。神会把最好的腿、羊腿、牛腿什么都给你了，最棒的都在你的身上，只要你忠心侍奉我。不用担心你的吃，也不用担心你的住，你会住在圣屋里面，是不是？也不用担心你的穿，你要穿细麻衣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神把你呼召，他会负全责，都是把最好的给你的。好，接下来哦，还有什么吃什么？第30节，首先出手之物，好，把它画起来。首先出手就是刚刚所这个结的果子，最大、最甜、最好的出手的哈，这些供物都要归给祭司，就是百姓献给神的。然后呢，神就留给祭司来吃，包括出手的麦子、磨粉，然后给什么？祭司把磨粉圈起来，连面粉都磨好才献给神了。然后呢，那神也不吃，就给谁呢？给他的祭司儿女吃，都是最好的。然后呢，这边一个很重要的，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什么？你们的家。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。代表这些百姓把这些出手果实都献给神，把这面粉，你看这么细的东西，圣经都记载，然后给祭司们呢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家就会蒙福。如果听录音的也注意听进去，我们好好爱这些传道人，我不是对他们说话，这是上帝的法则。要想到他们的吃，想到他们用的，可以为他们奉献，把最好的献给神，也为他们纪念。神说这样的福气就临到你们的家了，看到这个吗？是的， 我看到我爸爸在牧养的时候，有不少，没有很多的家，不少的家庭，这样的尊敬牧者的家庭，哦，福气就临到他们的家当中，这是神的法则。我看到我们教会也不少，我有一些传道人在奉献，也很感恩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法则。他说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。好，最后一个又提醒了，你要受致死的、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以什么吃，因为没有放血。再来呢是死尸啊。好，所以呢这一段呢比较多讲太多，我就多讲一下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44章来感恩。主啊，我们在新约，我们人人皆祭司，人人都可以亲近神，人人都可以在殿当中来侍奉神，来服侍神，来啊，这个敬拜神。愿神帮助我们都喜乐跟神亲近。主，我们赞美，愿神帮助你的教会成为你同在的地方。我们祷告让丰富教会是神灵同在的地方，是圣灵大大充满的地方，没有离开的地方，让所有人从东西南北都遇到这位又真又奇妙的上帝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声来祷告。来，
我们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永在的父，他帮助我们能够来进入到他的慈爱的里面，进入到他永远的约里面。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他，相信他要成就更大更美好的事在我们的中间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一同声的来唱。
真神，你站。